如歌与星空，每周一晚十点见。
你好呀，欢迎收听《如歌与星空》，我是威廉。这依然是一档半睡节目，希望我们的声音和美妙的钢琴能够在睡前为你带来一段轻松惬意的时光。从本期开始，如歌与星空加入了星空小酒馆系列。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会每期邀请一位朋友和我在这里一起探讨一个内心的话题，希望这些话题能够在深夜带给你疗愈的力量和一些美梦的灵感。如果你对我们所聊的话题有任何的想法，也非常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那今天呢，我邀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玉泉。玉泉是一个非常有活力很有朝气的年轻人，之所以说他是年轻人，是因为玉泉比我小13岁，但是在他身上我完全感觉不到一点年龄的差距感，因为他在我眼里是一个非常成熟很有思想的人，特别是在灵性和身心灵成长等等的方面，我认为他拥有非常深刻的见解，我想这些见解有可能会给我们的听友带来一些启发或者是思考。你好啊，玉泉。
你好，威廉老师，你的介绍让我感觉到有一丝的害羞，但是由于我是一个自信的人，我只会说谢谢。
大概就是因为你这一丝害羞，所以我觉得咱俩能成为好朋友，因为通常在面对这样的介绍的时候，我的反应也是害羞。但是你不是真的害羞。
是的，我的害羞只是我的保护色。
原来是这样。我们今天来聊关于灵性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关于能量的问题。能量这个问题我想说出来大家可能会感觉有点悬，但是实际上人存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其实我们都是需要能量的。就像我们吃饭是为了给身体增添能量，我们开车要加油也是给车能源方面的能量，那包括我们的心理能量，我们的灵性能量，这一切都需要能量。就好比我们每天上班下班，下班以后会觉得啊好累啊今天，或者是恋爱中的一段关系处于一个比较艰难的时期，我们也会觉得啊好辛苦，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那种能量感感觉好像有点低。所以我们这一期来聊一聊怎么提升能量。事实上我准备把它做成一个系列，就是我们会用几期的节目聊一下怎么提升能量。
刚刚这个介绍啊，好像每个人都要有能量，这当然是了，不然怎么样来活着呢？对不对？
是的。心理学领域有一个专业的词汇叫做心理资源，也就是说我们判断一个人的心理韧性，判断一个人的心理健康的程度，其实某一方面也是在看他的心理资源的多少。当你的心理资源处于一个比较贫瘠匮乏的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种状态下处理生活或者工作或者亲密关系之类的事情就会显得有一些局促，显得有一些
不够游刃有余。
哎，没有错。所以如果真的想要掌控自己的人生，那么提升自己的能量就是必备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就先来聊其中的一个提升能量的方法。当然提升能量的方法有非常多非常多，如果现在让玉泉你说出一个方法，就是脑海中浮现出的第一个方法，你会想到哪一个呢？
这是什么方法呢？ 什么方法能够提升能量呢？我打算跟您具体的聊一聊，培养一个适合自己的好习惯。
这个非常好。
好在哪儿呢？您来给我们分析分析。
我们先来界定一下这个好习惯的这件事情，因为现在社会，我不管是互联网也好，还是现实生活当中也好，大家好像从前几年就开始总是会提到一个词叫自律，大家会把这个好习惯和自律捆绑在一起。我要坚持在我的人生当中总是去做一些对我自己比较好的一些事情，比如说运动啊，健身，吃健康的饮食，或者说是强迫自己去看书啊，每个月一定要背几个单词等等，这种事情叫自律。
但这样的这些行动，
我
感觉还是让人很容易觉得能量被消耗，而且还不能够坚持的特别久。
是的，其实我想说，在我的个人观念当中，这种行为是属于消耗能量的行为，因为它就好像是你在开车爬坡一样，其实它是会消耗更多的油的，它并不能涵养你的能量，而让能量积蓄起来的是那些你真正喜欢的事情，把那些真正喜欢的事情变成你的习惯。
说得真好。
当然这种真正喜欢的事情得是对你身体好的事情啊，你不能说我真正喜欢抽烟，那我就可着劲儿的抽吧，那不太行。
对，那叫沉迷在不良习惯当中，对不对？所以您刚刚说的这个我觉得挺好，因为 self-discipline 是不是 啊拽一句英文，它其实是要求我们既要克服本身这个事儿觉得不好干的阻力，是吧？又要克服这个事儿本身要完成它的那种努力，应该说是一件事儿做了两个力，那它肯定是比较费力。我觉得您刚刚说的很对，应当是在喜欢的事情当中有一些看法，有一些进步。这样的话，由于你本来就喜欢它，那你肯定在做它的时候会比较有动力。
对。
然后呢，在这种动力当中，来给自己的生命能注入更多的能量。明明我在干这件事情，好像是费了精力了，费了精神了，但是其实它的效果是，我越干越得劲儿，越干越开心。有一点这样的感受。
对，是的。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养成的好习惯的时候，一定要结合自己自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一切爱自己的行为都是在观察自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你要百分之百的了解自己真正喜欢什么东西，才能找到这个你真正喜欢的事情来建立一个好的习惯。那么我想问一下玉泉，你在平时的时候会有哪一些喜欢的事情呢？
我觉得我要先扯回来一点点，其实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认识，所以我们应该给它拔一个高度啊！刚来上节目就拔高度，其实找到一个喜欢的能够坚持的好习惯，应该说是对自我认知的一种提高，它对我们的认识自己迈出了肯定是一大步。转过话来说，你还像我这个小同志呢，我们虽然年轻，比较喜欢坚持的习惯，比如说最近我老在群里边给大家展示的就是我们传统的书法。
我知道玉泉是一个很喜欢书法的人，你会几乎每天都在练习书法是吗？
这个倒是也不能说是非常的维持得了，毕竟我们每天的工作和生活都是瞬息万变的嘛，他也不能说每一天我都能够固定，但是呢我一般是给自己一个小目标，要动一动笔，要使一使劲儿。可能是今天写不了，明天还是写一下。
对对。那你在练习书法的过程当中，你能体会到什么东西吗？还是说就是当你看到自己写完的书法作品，当你看到自己的书法的技艺在不断的进步的时候，你会获得一些收获吗？
我觉得其实这个应该您也有这样的经历。我觉得我们两个人能聊在一起，是因为我们都在一个相对来说肯定不是小孩了，一般人他肯定觉得像这种艺术类的习惯培养，他肯定是小孩比较方便来练习。但是我们两个呢，相比起来，你要说是大吧，好像还正处壮年；你要说小呢， 好像已经错过了大家心目中艺术锻炼的黄金期了，对不对？
对，是的，是的。
所以就是，我现在在练习的过程当中，首先是因为我是经历了漫长的练习时间，我并没有说，有童子功，好像很小的时候就在练习书法了。我是到了高中，那个时候是有考试的要求，所以我才开始练习。但是由于我的老师或者由于种种的原因，我又放弃了。到大学的时候上了一段时间的网课，这个网课上下来，其实我认为啊，它真的是给我们不自律的同学一个放纵自己的借口，因为老师隔着网线他也不能够来纠察，而且呢我们不能身临实境的去学，有的时候也缺乏仪式感，所以呢就又断了一段时间。那么我是从今年才开始把这个习惯又给捡起来，从开始练习到今天还差不多已经是有七八个月了。在这段时间里边，也不能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吧，但是是间歇性的在一直坚持。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爱好对于我们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来说，当然这个年纪特指的是相比起小朋友来说应该是更好。我的一个重要的感受是，你在这个年龄段开展一个爱好，起码的一点是你更能坐得住。
对，
坐得住这个问题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是很困难的。我们一起在学习的时候经常能够发现，小朋友他坐一会儿，他这个心情就不是很美丽了，比较着急，他想看一点其他的东西，想东张西望。在我们练书法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小姑娘，长得很可爱，应该说叫粉雕玉琢的这么一个小姑娘，但是呢她就是我在练字她就转过头来看我，别人在练字她转过头看别人，基本上没有他自己静下来练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现在这个生命阶段有这样一项爱好，其实别的不说，他给我们第一点的感受就是定得下来的感觉。
是的，
对吧？
我非常赞同你的这个观点，是因为我也一直在练琴嘛，我也一直在学钢琴，我也是很大了以后才开始学钢琴，因为小时候家里没有条件也好啊，爸妈也不支持，所以就一直到自己有能力了以后才开始学。当然也并不是想要学成什么样子，但是就是真的知道自己喜欢这件事情，所以也不需要什么坚持。就是每天你都想要弹一弹，每天下班的时候你就很想要扑到钢琴面前来，哪怕就今天只是很简单的就是跑一遍音阶，你也想要让这个手活动活动，你是想要去听听这个钢琴的声音，你大概是因为真的很喜欢这件事情，很喜欢钢琴发出来的声音吧。
我感觉这个应该是属于我们社交网络上说的那种重新喂养自己，重新照顾自己的这么一个思路历程。
是的，是有点想要去满足内在小孩的这么一点原因在里面。尤其是在我比如说工作相对来讲比较烦躁，或者是最近一段时间感觉状态不是很好，感觉有一点浮躁，感觉有一点心里不踏实的感觉的时候，我觉得我更需要钢琴。哪怕我今天就是只练半个小时，我可以在这半个小时里面真正的静下心来，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指尖上，你去感受这个触键的这个力量。在这段时间里面我就是非常专注的这么一个状态，其实我是已经进入到一个冥想的状态里面，而这种状态能够带来非常好的一种存在感。
听说就是那种心流的状态，对不对？
对，心流那种状态，它在那一瞬间让我觉得我是我。我通过这种方法找到了关于我的一种存在感，让我在那半个小时里面抛开了这个时间所有的纷扰，所有的困惑，所有的负面的情绪，让我就沉浸在那个当中。最神奇的是，一开始当我认为这半个小时过了以后，我可能就会再回到这个现实生活中，再回到我的那些负面的情绪当中，但是其实不会。当这半个小时过了以后，我会发现我整个人变得平静下来了。
它起到了一个深呼吸的这样一个作用，打断了你之前沉浸的那种节奏，对不对？
没错没错，是这个意思。这就是我想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带给我的这么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其实用我的话来讲就是一种归属感。它就像是我的一个小港湾， 就像小朋友自己小时候在床底下搭起来的一个小堡垒。特别是晚上，每天晚上下班都很晚，你也不能练真钢琴，我旁边会有一架电钢琴，我会戴着耳机很沉浸在每一个音符里面。这种归属感是一种你自己归属到你自己当中去的这种感觉，你没有把你的归属感交给另外一个人，所以很安全。
这种就是此心安处是我乡，不管你在什么样的这个环境下，在什么样的地方，你因为拥有着这样一个很好的习惯，其实你就有了一个让自己喘息让自己调整的机会。
对，是的，而且你会觉得很安全，就是因为你知道没有人能够拿走你这一个堡垒，没有人能够拿走你这一份归属感。
对，而且我还捕捉到一个小细节，就你刚刚说到，其实为什么我们到了这个成年的阶段更应该来寻找好的优秀的习惯，刚刚你说到什么哺育自己内心的小孩呀、也好啊，我关注到的一个点是，其实到我们这个阶段，我们有能力突破我们当时的困局。
是的，
比如说我当时在练字的时候，我觉得烦是因为什么，我就老觉得哎，我怎么一直都在用这种丑丑的纸、一直在用我觉得不太习惯的那种笔，这就让我觉得我缺乏一种探索的感受，我觉得这个事情越干越无聊，我在别人的支配下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哎，这个事情有点无聊。但是我现在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再来追求我的优秀习惯的时候，其实我会发现，比如说今天这支笔我觉得有点不适应，我马上就可以下单，激情下单300块钱，这个笔墨纸砚很便宜，
对，
300块钱我激情下单能买到7-8支10几支笔，然后呢我就每天试一支、每天试一支，哎，到了那个感觉好的时候，可能这支笔就比较适合我。除此之外还有纸，我以前只会用那种有格子的纸、因为书法机构也只会给你提供这些纸，但是我们自己在书写的时候，我就是很喜欢买纸，我买那些比如说蜡染的，在上面印了很好看的图案的、在上面印了花纹的，在上面印了字的，或者是有不同的颜色的，有硬的有软的，有熟的有生的，有特别大的4尺的，有特别小的，就是一小张的。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对它的爱，因为我们可以不停地从各个角度来给予它刺激，它才能够真正的成为我们持之以恒的一个习惯，它才能够给予我们很大的力量。所以我觉得到了这个阶段，其实还更应该勇敢地从更深入的角度上来培育自己的习惯，把自己一个很良好的东西给建立出来。这个是我刚刚读你的话读出来的一点。
没有错，当然我们想要去提升这种能量与自我的一种修行是分不开的。你想我们在灵性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说会练很多功嘛，就是不管是做功也好，战功也好，还是什么功也好，其实对于做喜欢的事情，想要提升自己的能量都是要做功的。而这种做功是我们是用来提升能量还是用来打发时间最本质上的区别。比如说我很喜欢看短视频，所以我每天就躺在床上看短视频，这种方法可能不太能够提升你太多的能量，你可能会觉得看完一天啊，今天好像虚度过去了。但是如果你深入的去研究短视频背后所传达出来的方法，比如说它的营销、它的制作、它整个的团队，可能就会有一种哎，我的能量好像提升了的感觉，因为我真的获得了一些收获。我想说这就是对我来讲比较难得的另一点体会，就是我会从钢琴当中得到很多确定感，这种确定感是给我提升能量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因为在前40年的人生当中，虽然不能说是阅历有多么的丰富，但是也是经历过非常多的不确定，非常多的失望，非常多的变数。但是钢琴也好，或者说是类似于钢琴健身啊之类的这种活动，会让我觉得非常有一种确定感，就是你会知道你练了一定比不练强，你会知道你今天弹10遍爬音，你就一定比一遍不弹要强。当这种确定感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有一种特别踏实特别安全的感觉，这种获得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过了35岁以后，我的人生感觉获得感 在其他的方面真的好像没有很多了，就是好像工作也进入到一个平台期，一个瓶颈期，很久没有什么太实质性的突破，也一切都进入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当中，所以一方面觉得很稳，一方面又觉得好像一切都很不稳，就是好像稍稍微微有那么一点点的，你不去拿捏这个平衡，它就会不稳了，它就会少点什么了，所以你会一直在用力的维持这个平衡，你怕会发生什么变故，但是这个时候，
感觉到生活的不确定性。
对，没有错，但是这个时候，有钢琴这件事情他真的会给我的内心带来这种感觉。其实有很多人他会每天习惯于玩游戏啊，或者习惯于去看短视频，甚至是习惯在吃完饭以后或者早上起床之前睡觉之前抽一根烟，但这种习惯带来的稳定性 是内心获得稳定感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对，其实就是要自洽，我听完觉得就是
可以这样讲，就是我需要每天在固定的时间获取什么样子的感觉，我会说我会想要把这种稳定性放在钢琴上。
嗯，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不要过多的评判，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说我感觉每天都要抽一根烟好像是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稳定感，但是我觉得啊，抽一根烟好像是不好的事情，在这个当中拉扯我觉得会消耗自己的能量，其实就是在内耗。
是的是的，
你明明应该是本来抽烟是想放松一下，结果又在抽烟当中纠结，当然了，有这样的会让你产生这样的内耗，就说明可能这样的习惯它并不是能够打满分的习惯。
是的，
但是我也是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想保存自己的能量，你既然做了你可以等你享受完此刻再来进行反思，或者是，当然了，这个听起来有点好笑啊，但是呢我就觉得在那个时间段进行内耗并不是一个好的阶段。你应该把这个完成。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养成这个习惯的时候，其实习惯并没有高下之分。我觉得一个好的游戏，你看像我们黑神话，我们播客小宇宙播客，好多的大播客都在聊，我最近也在一直在听相关的信息。我觉得这样一个优秀的游戏是不愧于第九艺术之说的，它也是能够让我们体会到真正的生命的美好的。但是反过来说，它对于你的能量上，能量的提升，我们说是两个评价角度，就第一个评价角度是这东西好不好玩，能不能够吸引我们的兴趣，那当然了，它很明显的吸引了我们的兴趣。但第二点上，我们要来说这个东西对你的能量的提升，比如说刷短视频，为什么好像我越刷越累，越刷越紧张？玩游戏，我明明是想要休息，但为什么越打越累？当然就是因为它对你的精神的调动、感官的调动、信息处理能力的调动并没有在休息，相反他对你的要求更高。我如果这把游戏不想被人骂，那我肯定得投入更深更高更强的专注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这个专注力当中脱离出来。我想你虽然是想要休息来获得能量，但反而由于你的专注，你在过程当中消耗了能量。
是的，
当然我们肯定是推荐你，也不能说推荐你消耗能量，只是说你既然玩，那肯定要玩好。但是如果你要在能量恢复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更容易进入心流状态的一些活动，比如说阅读，或者你泡泡茶，分分香，做一杯咖啡，或者是你弹一弹钢琴，玩一门乐器，练一练声乐。第一，它处理的信息难度没有那么高。第二呢，它可以让你进入积极的休息，你在沉浸在这个事情当中的时候，其实你的其他的身体器官都在慢慢的进行休息。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之所以说你要界定一个优秀习惯与否，我相信我们想给大家传达的观念并不是说好像你抽烟十恶不赦了你打游戏你就不是很优秀。相反，我觉得第一个你自己内心的体认，你应该认为我觉得他感兴趣，我没有对别人产生任何不良的影响，那我应该做这个事情是正当的。第二个，你再开始思考，比如说刚刚我们举的这个例子，你从钢琴的角度上来看，我为什么会觉得在钢琴里边我可以沉浸下去？音乐带给人的力量，它给我们能量的恢复，给我们整个心境的治愈，它是存在客观上的优势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角度上来看，你应该从第二步再进行思考，你选择的这个习惯该有点什么样的感受。 当然我们两个这个肯定是一个个例，你也不能说人人都去学书法，我明明好动你要让我好静，我明明好静你要让我好动，应该是从第三步就要从你的真正的喜欢的角度去出发。比如说旅游啊，我觉得在天地当中交流，它依然也能给大家身心上的疗愈。
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对于爱好的选择是要经过充分的对自己的观察的。大部分人在我的观察当中可能都不会只拥有一个爱好，当然如果我们说人生当中你如果把太多的精力铺给太多的爱好太多的习惯的话，可能现实客观层面来讲我们也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两个，那么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就要考虑一些取舍的问题。比如说我同时很喜欢游戏和健身，那我可能会把健身作为一个我想要每天去做的事情，或者说是每周定期做几次的事情，因为很明显它对于身体的好处可能是要大过于游戏的。或者我认识很多朋友喜欢烹饪喜欢做饭，每天非常期待的事情就是回家做饭。比如说他会自己买铁板做煎饼果子，他会自己洗面做凉皮儿，就是这种不太在家里面能做的事情他会自己做。他会觉得从探索这种不太日常的这种食物的过程当中会汲取非常多的愉悦，也就是我们讲的能量，他会觉得很有成就感。而这种成就感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能量，当这种成就感逐渐逐渐的积累在你的心里的时候，你会对自己的内心的自信的提升啊，你会觉得对自己内在的整合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当然我就是很喜欢玩游戏，我只喜欢玩游戏，那也没有问题啊。就是我比如说我们在游戏当中你可以去追求很好的排位，你可以追求很好的成绩，你也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你也可以探索一个游戏更多的可能性。总之就是
获得成就感，
对，获得成就感，将自己的这种心流也好，将自己这种成就感也好，将自己这种愉悦的体验也好，把它融入到你的日常选择的这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当中，投入到其中来，你会发现一段时间以后整个的生命状态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对，我就觉得在一个优秀的习惯它的背后之所以能让我们觉得这个习惯很好，让我们能够坚持下去，其实就是因为它的获得感。包括像你比如说刚刚你举的例子，健身之后他这个人的体态啊，生命的能量在物理意义上得到了提升。除此之外你比如说像我练字，你可以看到我一练我是有一个实体的可以证明我的水平的一个东西，然后我把它往各大群里边一发啊，再收获大家的赞美，心安理得的带着自信的心情去睡觉。就像这样的一些活动让它维持下去，很关键的一个点是你在不断的激励自己，不断的从中汲取能量。你可以从中间很快的发现，哇，我这个东西我也可以解决，我可以获得很好的成就，那个东西我也可以有一点发现。所以呢在不断的发现不断的发掘不断的获得当中，把这个事情给好好的满足下去，把它能够真正坚持下去。
是的，没有错。而当你在实现自己这些爱好的这些成就过程中所付出的必要的时间也好精力也好，最终所获得的这种成就的这种自信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心理资源，你就会把这种感觉带入到你生活当中，处理更多的纷繁复杂的工作生活亲密关系等等的其他的事情。当这种感觉形成了你对于事情处理的一个习惯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我真正形成习惯的不是我每天晚上弹钢琴，不是我 每周的一三五去健身，而是我习惯了，我知道我自己可以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习惯了，我知道我自己完全有能力有力量去掌控自己的人生。真正到最后所有的习惯都是归于习惯到这一点上，就是我习惯我可以掌控我自己的人生，我习惯我一直有力量的，是这个样子的。
对，把握住了自己生命的节奏，而不是觉得啊，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在自己掌控范围之外在发生。
没有错， 这是非常好的，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当然，我觉得当我们在选择这件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一定不要人云亦云，不要看着别人做什么觉得好，于是自己就要做什么。你明明是一个不喜欢打羽毛球的人，但是所有人都在打羽毛球，于是你也要去打羽毛球，你是不会从羽毛球当中获得快感的。所以还是第一步，先观察自己，你到底喜欢什么呢？不如今天晚上睡觉之前就来问一问自己这个问题，你到底喜欢什么呢？
对，但是我又要进行一点补充，我觉得如果没有尝试，如果没有实践，你也很难真正的发现你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所以在这个方面，我反而我的观点是大胆的去尝试。别人打羽毛球你就去打打看，如果他们都在约你，你又之前好像没有这个习惯，我的建议是你大胆的出发一次，或者大胆的出发2到3次，一直到你真正的发现我对这个爱好，对这个运动真的是感兴趣，那我就继续坚持，不感兴趣那我就把它放弃。我觉得认识自己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实践和具体的操作当中，你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事情给落实好，内化到自己的心里。
哦，你有把我说服，这个真的会比较好一点。
真的吗？
真的呀。
对，而且不要抱着过高的期待，想着我一去我好像要获得一个什么很高的成果，其实并不需要，就是出去看看而已，出去试一试而已。对，其实你只需要一点点的力把你给撬动开，把你从原来的惯性里面撬动出来，我觉得你就能够慢慢的有改变。你总需要有一个力来把你改变出来的。改变自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要明白既然它如此的漫长，就不要走得太过于痛苦，不然大家都很难坚持长久。所以我们觉得要从一个我们可以切入的，我们很方便能够解决的，我们能够坚持住的一个东西来进行切入。比如说一个好习惯，比如说我们美容养颜的女同学女生们，哎，每天早上一杯水，对吧？啊，这些小小的习惯来开始出发，给自己的生命体验一点新的变化。而且你从这一杯水里面可以撬动其他。